大家好，我是邱文瑞 Jacky， 目前也是在台湾人服务。我目前最主要的平常的最主要工作就是在各大企业北中南跑来跑去，那可能就是提供他们一些开发商的咨询，开发商咨询包含上课，一些遇到问题解决，或是旧的 server 要转移到新的 server，SP 大内 1.1 它想转移到208 64bit 的这些环境下，或是一些开发流程的导入或是改善。开发流程导入改善。那其实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因为我一开始在被邀请来讲这个主题的时候，想说哇太棒了，为什么太棒了？因为这个讲的内容就是我平时现在在做的一些东西，一些是我在工作上，在客户的家里需要用到，那有一些是我自己在跟着这样云端的时代来临的时候，我试着把我工作上或是我需要的一些东西，我把它转移，用新的方式来工作。所以我在这里面的话，大家分享蛮多我自己平常在用的东西，就是做一些 demo 给大家看，平常我会怎么样去使用。好，那今天的话主要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话，还是介绍一下 Windows Azure 的 websites， 因为我今天最主要的一些 demo 都会用 Windows Azure 的 websites 的网站的这个部分，跟大家做介绍。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说我们有 Team Foundation Service 云端版的 Team Foundation Server 跟云端，就是我们的 website Windows Azure website 怎么样去做整合运用，持续的整合。第三个主题的话， Team Foundation Service 它有提供就是云端版的负载测试，云端版的负载测试，所以会这三个部分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我想确定一下，在座有在做 Web 开发的朋友有哪些？ Web 开发，那你们家有用 source control 的版本控管的软体？那是 Team Foundation Server 的有谁？还是有蛮多朋友。好，谢谢。好，其实我会这样问，我是想了解一下现在大 source control 大部分在用哪一些？因为其实我在很多企业里面，跑来跑去，那有蛮多还是在用 Visual Source Safe， 那有些是用 Subversion 和其他的一些软体，所以想顺便了解一下大家现在的使用的状况。OK，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想一些问题，就是说有时候啊，我们在工作的时候，老板可能会需要我们去帮忙做一些示范的环境、demo 的环境，或是要给客户看的一些环境。那我们可能就除了本身开发工作或本身要做的事情之外，可能我们还要再花一些其他的时间来帮老板做一些这样环境上的准备，对不对？那有时候呢，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些新的版本的这些功能要部署上去，部署到某个地方隔离的区域，让可能不止一个客户，两个三个，他们都要各自自己的环境去做测试的时候，那这样子，或是我们自己内部 team 要做测试的时候，你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去准备这些环境，这是也是很常遇到的一些状况。那接着呢，有时候我们在部署的时候，部署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一个不小心 web 点 config， 我讲 web 点 config 你们不知道，就是设定档的时候，我们有些应用程式的设定档，从开发环境开发完之后，开发人没有可能也没注意到，就整个迁入进去到版本控管之后，它就随着蹦一个一个就跑到正式环境上面去了。就是我们在设定上 configuration manager 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麻烦，也会遇到一些麻烦。可是呢，通常老板只会这样子，对，所以好，所以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 Windows Azure 里面，我自己也一直很常在用的，像虚拟机器啊、website 云端服务这些，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哦？以虚拟机器来讲的话，它除了 Linux 除了 Windows Linux 这些环境可以建立之外，它有一些弹性的延伸，包含这个 Virtual Network 可以跟我们企业内的这些网络做整合，整个从企业内可以延伸到云端的平台上面。那像各位现在看到我今天所做的所有的 demo， 事实上都是在我云端的 Virtual Machine 上面。各位现在看到的画面，包含投影片，全部不是在我本机。全部都是在我云端上面的机器，我的本机是外面这边，大家看现在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在 Windows Azure 里面。那我很常用它，我建立很多不同的我的 Tool Machine， 有时候我需要跑大量的分析，或是我需要长时间分析的一些 data 的时候，其实我是放在上面跑跑跑，隔天起来，哎，结果就有了。那事实上，我的笔记型电脑、我的桌机其实全部都是关机的，因为全部都在上面跑。那我现在是远端连线进去，然后使用这个虚拟机器，所以它的稳定度还有它的速度来讲，其实都很不错。那 cloud service 的话，在座有人用过吗？它可以有 web role， 还有 worker role， 可以去做一些多层次的设计跟架构上的使用。我先把下一个讲完。好 ，website 的话，其实今天我们主要会讲 website。website 的话，它就比较像是各位可以想象成一个我们现在有个 IIS， 然后 create 了一个网站，我把我所有程式发布进去，它就可以直接快速的提供我们服务。那它目前来讲的话，当然还有包含一些 PHP 的 support。那我今天主要会 demo 它跟一些其他的这些 service 整合的运用。当然，目前的话预设来讲，你 create 十个 website 是免费的，在共用 share 的模式下。这个大家如果要试用的话，可以去使用看看。那我就其实这个 session 的话，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多发问，因为我投影片来讲，其实内容不会太多，我会用 demo 方式让大家看一下。好 ，demo 方式让大家看一下。所以呢，刚才有提到一些像这是 portal 登录进来之后呢，下面有个新增哦，像我去建立虚拟机器的话，可以从这边直接去，譬如说我从组件资料库，我今天这个 virtual machine 就是从这里直接建立出来的。我选择的是 Windows Server， 再直接加上 Visual Studio 2013的 RC 版，所以它这个 VM 建立完之后，包含 Visual Studio 全部都装完了，整套就帮你装完了。当然你可以 provision 其他的，包含 Oracle 的环境、Java 的环境，或是其他的环境，这些预设的大家可以去使用。但如果更进阶，像我有些朋友的运用就比较更进阶一点，是说他们公司来讲会把这些 VHD，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包含 OS 啦，还有他要的东西打包好上传之后，他转成一个我们所谓的 image 印象档，所以我们在 create virtual machine 的时候，他也可以从印象档直接拉出来。那当然他其实他有些他的运用，因为他包含 PowerShell 那些会把整个测试环境一次全部建完，那用完就关掉。那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说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现在是以分计费，以分钟计费，代表用了几分钟就算几分钟，不是一小时计费，是以分钟计费。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说，今年七月之后，各位只要是 virtual machine 的话，在上面用完，下面有一个关机，用完之后关机是不算费用的。用完之后，这些 virtual machine 留在上面，按关机是不计费的，这很重要。因为以前的话，如果大家用完，你要关掉之外，还要把这些空间删掉，这些 virtual machine 删掉。但是现在，你按关机，一定要从这边关，关完之后，基本上它是不计费。所以我们朋友他还蛮喜欢用的，因为他以分钟计费，用完就关闭，有需要再叫起来。不算，对，所以我说这边关机的话，它会把 OS shut down， 那当然那个部分的费用它是不计算在里面的。好，所以以分计费跟关机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大家有要使用的话，用完记得从这边关掉，从 portal 上面关掉。好，那如果说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个 website 的话，它有个好处是它的这个部分的话，它的建立非常快速。如果我们去按新增网站，然后快速建立的时候 ，FE09， 那我选择它的区域，这边有不同的 data center， 大家可以选择靠近自己区域近一点的，或是说你的客户所在的位置近一点的 data center。那我先选东亚，东亚在香港建立。当然，你看它现在开始 provision 这个网站。你可以用手表算一下，大概多久它会完成？这个网站，我现在建立，我现在立刻建立。1分钟、2分钟， 他立刻就 provision 好一个网站的壳。那我去 browse 的时候，哎，一个网站就出来了，他非常非常的快，一分钟、两分钟内，他就帮我们把这个空间建好了，建好了 ，OK， 可以吗？这个就是一个在 Internet 上面，你从世界各地都可以存取到的一个网站，你从世界各地都可以存取到的一个网站。好，那接着的话，当然如果说我们去开发一些程式，我们怎么样快速的把它部署上去嘛？怎么样快速的部署上去？所以我先第一个跟大家示范说，我们怎么样使用 Visual Studio 快速的把程式部署上去。那当然在这之前的话，因为我们要先把它的一个发布，就是设定档下载下来。我们到这个网站的仪表板的这边有一个下载，发行档，发行设定档，就里面会把这个网站的一些资讯、发布的资讯储存在这个档案里面。到时候我们从 Visual Studio 直接汇入进来做使用，它就会把相关的资讯直接带给我们，我们就不用再手动去打这些资讯。OK， 所以我们就直接下载。我把它储存在我的 Downloads 里面 ，OK。好，那我也顺便建一下一个新的目录。Demo。我把这个相关的 demo 档，我把它复制过来，待会直接用这个 demo 档来开 ，OK。所以我用 Visual Studio 开启我现在的一个网站。哦，那这个网站 template 可能之前有朋友就问我，因为这个网站的 template 要用哪一种网站 template？ 基本上你现在用我们最熟悉的 ASP.NET 的网站 template， 或是 ASP.NET MVC 的这个 template 都可以做使用。哦，就是从专案这边新增。Web 的，哦，这些 template 就可以直接做使用。那我们在发布的时候，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网页，哦，很简单的网页程式，但可能大家网页不一定会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发行的时候，我直接去选择，哦，选择我汇入的刚才我们的设定档的位置，我把它选择进来，所以你就会发现它把所有相关的资讯全部会帮我们列出来，所以我们就不用手动去输入这个部分。它好处是这样子，但如果你要自己手动输入也是可以。那我们按一下验证连线。那下一个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要发行是 release 或是 debug 的版本。如果资料库的话，它会在这边帮你找到。OK， 好，我们可以按一下 preview。哦，那当然它这边有 FTP 或是 web deployment 部分，所以它在里面就会侦测到说，哦，我们现在这网站有这些。当然需要发布上去，好，发行上去，然后我们就可以按发行。棒，他已经把这些相关的程式码全部发布到刚才我们建立的 website 里面，直接开起来。你会发现它速度真的非常快，它执行的速度非常快，当然可以再更快，因为今天可能我的档案还不够大，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感受。如果说我今天的档案再多一点，然后呢，我再改第二个版本，因为我们常常会需要去改一些 wording 啊，或是说改一些程式嘛。那我们改完之后呢，基本上我再去按一次发行。我刚才加了一行修改之后，我再按发行预览的时候，哎，然后发现它侦测到了，我这一次只有改了一个档案，但我可以选择这个并，因为我改 ASPS 嘛，就是网页的部分，我可以选择并不发布上去，所以我再去发布一次的时候，嘣，大家会觉得它的速度很快，立刻新的版本就上去了，所以用 Visual 透过 Visual Studio， 它可以直接很快速的，这是第一个。它可以很快速的跟我们的 website 做整合，把相关的这些程式嘛，我们要发布的东西直接整合就发布上去。那我大家 有一些问题，我想因为我们这个会是比较小，有任何问题我们可以举手就做一些讨论。 不会，因为其实我用我本，因为其实我在我本机有同样的环境有测过，其实它相对应的速度也是很快。可以使用 PHP， 就是在网站的设定这边的话，如果您是 PHP 的网站，它预设就有支援 PHP， 但有版本啊，就是可以选择。OK， 好，谢谢。对，有礼物忘了可以送，谢谢。HTTPS 网站 HTTPS 凭证的话是另外在要挂上去的，就是在网站上面设定。要自己买，自己买，对。那因为哦，对，谢谢你的问题。除了这个 HTTPS 之外，如果各位有 domain name 的话，通常会有公司，譬如说 www.microsoft.com 的话，那这个部分也要自己付费去买的。那买完之后，唯一的差别是说，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一个是免费，如果一般我们在建立一开始是免费的话，它是所谓的共用模式。那如果说我们要挂自己的 domain name 上去的话，哦，这边可以设定，但这个部分的话 ，domain name 它就会调成我标准模式。就是它会有计费的，这边标准模式。我们说一开始进来是可用的话，可用就是说有点像是说我一台 IS， 我的这个网站跟其他人的网站，我们全部都是放在一起的，就是共用的啦，大家共用的。那如果是标准的话，就是比较是这个 server 的 IS， 我们自己来做使用。OK， 所以如果你要挂自己的 domain name 上去的话，请记得是用标准，它才有地方让大家去做设定。OK。所以很快让大家看一下，说，这个 website， 其实 website 它在这一年内它多了很多新的功能跟好用地方，我后面还要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所以只让它很快速的感受到，它确实是真的很快。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有个就是说，统计，我们team有个统计，主要是说在 Premier Support 里面，我们在所谓的 critical situation QC 的话，就是说客户这边企业客户他。如果有发生重大事件，就是 impact 到 business， 有影响到 business 的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那很多时候我们会去支援，可能我一个小时就会到现场去帮忙支援。在这样统计资料里面，我们去分析这些发生的问题，我们发现有76%是作业上或人为的疏失，那里面的话，包含一半48%左右是。设定的时候或设定后的一些改变，造成系统发生一些问题。那22%是可能这个操作人对环境上不够熟悉所造成的一些问题。6% 是已知的 bug， 但上面有一个无法分类的时候，我们去细看这些结果的时候，它可能都不太好归类在里面，所以里面有21% 是现在无法归类。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在现在我们去分析的状况里面，其实这个部分占很大的一个。问题，占很大的一个原因。那我们怎么样去降低这些问题发生？那只有一个方式，自动化。我们可以把尽可能可以自动化的东西都让它自动化去做，减少人为的疏失去造成这些问题。因为有时候它可能是会造成系统无法提供服务，客户无法下单。或是说它的整个系统就当掉了，无法提供其他的一些资源给客户来做使用。OK， 那碰巧的是，我今天会跟大家介绍的是，如果我们使用 Windows Azure 可以怎么样来做，或是怎么样来加强这一块的使用。啊，这个部分的话是目前 Windows Azure 我们刚才看到 website 它所资源的发布的方式，那包含刚才 FTP 啊 Web Deployment 刚才看到了。以及 Git、TFS、GitHub， 目前有人用 GitHub 吗 ？Git、GitHub， 没有特别有人用，真的吗？好，因为今天有个 demo 就是 GitHub， 没关系，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有人用 Dropbox 吗？应该有吧？各位有没有想象过 Dropbox 可以把你的程式码放在里面，然后呢，可以直接跟你的 website 做整合？程式码放在 Dropbox， 当我程式码更新之后，我的网站的 城市也更新了，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应该没有，它可以，确实可以有。现在 Windows 19 Website， 大家可以跟 Java 整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如果说你没有特别用一些 Source Control， 但你的程式码也可以放在 Dropbox。Source Control 很重要，一定要做。它也是可以整合。那有些客制化的方式，比如说我去年也有提到说，如果我们是一个云端的 Website， 我们可以在企业内部的 Source Control， 比如说电网的云 Server， 我们可以整合 View， 整合一些脚本 PowerShare， 直接从企业内部、公司内部的 Source Control 的系统。将相关的程式直接蹦发布到我们在云端的 website 里面。好，所以的话，我就让大家看一下我另外一个很喜欢的天马雷讯 service。目前有人用过吗？那 我自己很喜欢用，是因为它是可以让我比较没有一些限制。那我也不用特别去装访谈云 server 去维护它或是 maintain。 那我刚才其实在大家登录之后呢，大家如果有一个 Live ID， 申请 Live ID 或现在叫 Microsoft Account， 就是以前 MSN 用那个账号，申请完之后呢，到 tfs.visualstudio.com 去做申请的话，就可以进到这里。目前大家可以就是免费去试用。当然大家想，这个不是 beta 或是试用版的产品，它已经是我们称为就是完，这是正式发布的一个 GAGM 的一个产品，它是一个正式的产品，它已经是正式版了。那这边的话呢，你进来就会，如果就会发现它有很多就是 dashboard 的功能啊，或是工作项目和其他的管理项目的管理。那我们从 Visual， 我就从 Visual Studio 这边，如果假设我现在要做的是把我们刚才 source code 从 Visual Studio 直接发布上去，那我今天我把这些 source code做版本控管，储存到 Team Foundation Service 之后，由 Team Foundation Service 跟我的 Website 做连接，那也代表说，接下来我的程式码在修改的过程中会有版本历程的管理嘛？那如果说用 Team Foundation Service， 当然它有一些工作项目，就是说你的需求，你的程式码怎么样，因为哪些需求而改变的时候，它也会整个连接在一起，整个会连接在一起。那当我从程式码迁入之后，我也可以让它自动的帮我部署到我们的 server 里面去，云端的 web server website 里面去。OK， 所以第一件事情的话呢，我就是先连接到我刚才建立的这个 team project TechDex 2013连接。所以我在原始程式码控制这边的话，我连接到了我的 Team Project 之后，我把它对应一下，原始程式码我把它对应到我的本机的一个资料夹，做第一次的同步。OK， 它会把所有的这个程式码同步一下。那接着的话，我要把我目前的开发中的专案，或是我开发的专案，我把它迁入到我的 Team Foundation Service 里面去做原始程式码的控管。OK， 将方案加入至，将方案加入至原始程式码控管。OK， 选择我要放的路径。好，接着各位发现，它已经有没有我们熟悉的？它前面会多个加号，就档案加入之后，我还没有真的 commit 迁入的时候，它前面会多一个符号。那这个时候我还没有 commit， 为什么呢？因为我先来，我们刚才想做一件事情是说，让我的程式码在迁入的时候，它会自动的部署到我的网站去。所以这个时候我会做一件事情是说，我在我的网站这边设定，让它跟我的 source control 是连接在一起的。是 link 在一起的，这样他才知道说，哦，我这些程式码要布到这个网站嘛。OK， 所以我们回到仪表板这边，它下面有一个设定原始档控制进行部署。当我们按了之后，各位发现这些都是目前有资源的 这些都是目前有资源的，可以直接做连接的一些 source control 的部分。好，我就选择听 Foundation Service， 接着下一步。那这边的话是打入我的账号，OK， 按了立刻授权，然后我接受，就是我让这两个 service 是 link 起来的，哦，连接起来。接着呢，我会去选择我刚才建立的这个 team project， 他就会知道说我的程式码是放在这边， OK。当我这边建立好了之后，我再来修改一下我的程式。假设我把网站这边改一下。然后我去做整个迁入的动作 ，check in source control 迁入。嵌入，他现在把我所有的程式码放到 Team Foundation Server 的我们刚才定义的 Tech Days 2013的 Project， 接着呢，大家可以从组件这边，好，发现其实我们刚才在做连接的时候，我们刚才在做那个连接动作的时候，他已经帮我们做了一个所谓的 Build Definition， 就是建制的脚本定义档。接着呢，他在我迁入的时候，他已经就立刻帮我去 trigger 了，触发了一个 build 在做。那这个脚本的话，其实跟我们在用 Team Foundation Server 的时候其实是一样的，大家可以去看哦。你看，他触发的程序是连续整合 （continuous integration）， 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我们一有程式码迁入的时候，他就会触发他去 build。做后面相关的动作，哦，那当然有其他一些，譬如说找到，就是，欸，如果持续整合太快或是太多次的话，我们可以去设定说，欸，几分钟，哦，譬如说我 build 过一次，你虽然一直迁入，但是我隔了超过120分钟以上，我才再去做 build 一次，类似这样的一个设，哦，定。那找到迁入的话，欸，今天先不提，当然也可以做排程，啊，就是每天晚上去做，哦，那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说，它事实上就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它自动就触发了它去做建制跟部署的动作。然后，嗯，这个的话，目前其实预设来讲的话，如果以我们这样设定的话，它目前没有这个部分，它会直接去做。但是其实我还蛮多，就是因为我在蛮多企业里面有，其实很多客户有这样的需求。那所以，一则是我们之后的版本 in release 会有，一则是说我们可能会透过所谓工作项目的分派跟分权的方式，就是说我一样开发人会去 check in source code， 但是他会用工作项目去控管。对对对，那跟他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去触发这个建制的动作，当然就是用手动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那在过程中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刚才从 Visual Studio 看得到相关的这种建制。那这个是 Web 版，哦，听完 Server 的 Web。那在 Web 里面的话，事实上它也可以直接透过 Web 的画面看到它部署的状况。当它部署完之后呢，我们再去。Build fail 的话，它不会部署。对，谢谢。这个是待会我要 demo 的另外一件事情。对，那 build 成功的话呢，各位看到它其实已经换成了新的版本，我们部署上去了。所以过程中，我们刚才在这个过程，你也可以看到它。等一下 build 过来，所以 你会发现其实他已经跟着我们这样动作已经部署过去了。那我另外要提的一个是说，其实刚才有朋友问到部署失败的问题，其实在这个部署的过程中，其实他还有做很多其他的事情。你也可以让他执行单元测试，执行所谓的静态程式码分析 static code analysis。 那其实我在现在很多的客户里面的话，我们有在做的很多是说要做静态程式码分析。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开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今天我们的程式码大家都在开发的时候，那有如果说有所谓的 SQL injection 潜在风险的时候，它可能会让我们的网站被人家攻击，或者说被偷资料、被窃取资料，会造成一些危险、泄露个资等等的问题。所以呢，在我们静态分析里面，在专案的右键属性有一个程式码分析，请大家拜托怎么样？如果这里面有将近240条，各位都不用没有关系，唯独有一条，请各位一定要做。CA2100 就是它会帮我们检查我们现在程式码里面有没有潜在性 SQL injection 风险的程式码，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各位其他的都可以不要检查，这一条请各位无论如何一定要做。好，那当启用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在开发的过程中，我们就去勾选说我在建制的时候就要去做这个检查。我们在开发的过程中当然可以去勾选说我们在建制的时候希望你就要先改，因为我们在早期开发人在自己开发的时候，如果就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当然可以很快的就去修复或是处理这样的问题。那比如说我们就去这样，去把它扫描一下执行。我的执行静态程式码分析怎么不见了？所以当我们在开发过程中，我们直接去选执行静态程式码分析的时候，开发人可以很简单的从 Visual Studio 的画面里面就直接找到，他会告诉我们什么？你的这个程式码的第16行有写了会发生 SQL injection 潜在风险的程式码，所以当开发人看到的时候，直接按两下，他会帮他跳到程式码的位置 ，OK， 所以这很典型，就是说我们在处理 TSQL 过程中，很喜欢用加号去加这个查询的语句，那这样的时候就很容易让有心人士从我们的画面，就从 Web 的 UI 去测试，或是去下一些指令去篡改，篡改我们查询的资料。那当然，这个不是只有 SQL Server 还要发生，其他厂牌资料库也是会有，所以这要特别小心。那当然，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可能就可以很快去修复它，那时候我就有个客户就问我说，那不对啊，这个开发人在他开端的设定，那如果他帮我改掉，或是说他的机器其实没有办法每次都这样跑，因为有的你知道专案比较大，一 build 就 build 个5分钟、10分钟，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开发。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有另外一个方式说我不在。client端这边可以手动去执行，也可以这样去设定。但是我在我部署的时候，在我们刚才的建制档 build definition 的时候，我们去做一件事情，它有一个流程。这里执行程式码分析 as config 是 default 值，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这个专案设定成要建制的时候要执行，它就会执行。没有去勾选刚才那个勾的时候，它是不会执行的。但是呢，因为这是我把关的一个动作嘛，所以我希望 always 要执行。如果说我们今天做了很多自动化的部分，但是呢，我希望卡住一个是说，包含单元测试，可能包含 code analysis， 当它程式码有发生不符合我规则的时候，我希望它不要上板。我改完之后按储存之后，我这一次再来改一下我的程式码。
我再去把它 check in。一样，他在迁入的时候，他就会直接去触发，触发一个新的 build， 就直接在 build 了。那如果各位从 web 的也可以看到一样的部分。那其实它在 build 的过程中，不是像各位想象的，它只有做所谓的建置的动作。在过程中，事实上它做了包含，你可以刚才我们看到 CodeAnalysis。那我今天没有特别把所谓单元测试放进来。单元测试的部分的话，它也可以直接整合进去。如果单元测试也失败的话，就算建置失败，所以它就不会做部署的动作。只要建置失败，都不会做部署的动作。那当然，我刚才有一个地方没有跟特别各位提的是说，我就一个这个规则来讲，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SQL Injection 的这个规则来讲，预设来讲，如果各位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其他规则的话，进来可能预设它都是所谓的警告，警告是说会让你有错，就是资讯可以看得到，但是它不会把这一次建置当作失败。那我在这边的话，另外的地方是我把它设成失败，就错误，错误代表说我们建置的过程中有错误，它就会造成建置失败。这是另外一个我有改变的地方。那我也把这一个，因为通常我在 Code 那边会做的事情，就是说把这些 rule set 筛选过，比较变成一个比较小的规则集。那这个规则集里面，我们会放在板控、版本控管里面，所以每一个开发人他可以从相对应的位置一样可以拿到这一份规则集，所以你部署上就不会遇到问题。好，这是额外跟大家提一下。所以它这边已经在建置了。那建置的过程中，我们从 Web 来看好了。你会发现它这边我套到另外一个规则集，好，不过没关系，一样可以。好，我这边的话一样让他看，就是说其实他这边的话就会把我们侦测到你目前程式码没有符合的一些规则，它会列在这边，它就会 列在这边。应该是我刚才规则集没有选对，所以它就把它 pass 过去了。OK， 没关系。好，所以基本上的话，它在过程中，大家可以很方便的、很轻松的让这两个服务整合在一起。那你可以卡一些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静态程式码分析的规则，因为这些分析的话，它是使用你的 in media language， 就是它 compile 完的这些规则，然后静态程式码去分析，所以它并不像一般我们的 code review， 它会有个人偏好的问题，它是一个很标准的分析方式。
当 web hosting 跟 TFS 做连接之后，
是
再另外计价？
哦，没有没有没有，
不
用不用不用。就是现在的听马能源 service， 它是就是我后面有投影片，大家可以免费去开通。那开通之后，我知道的消息应该是说之后或许会有计价的模式，但是现在都还没有任就是公布或是进一步的消息。对，好，那刚好有朋友提到，这个如果说我们现在用，如果说有这样法能源 service 的话，各位会发现它其实两个版本的开发策略，跟各位所可以使用的东西会有点差别。第一个是说，因为 Foundation Service 左边这边 Foundation Service 是由微软直接去维护的，所以基本上他各位没有维护的一些工作要做。但他就是说，有新的功能来讲的话，他会持续的去做发布，持续的去更新上去。那在 Foundation Server 来讲的话，它的策略，企业内使用策略要稳定，所以它不会 一直去做更新。也就是说，各位可以发现它的 service pack 或是等等它的周期来讲，会比用 foundation service 来讲会更长一点，因为它的前提是要稳定。OK， 那当然它所支援的我们所谓的流程范本，也是两边都是一样都有支援的。那客制化的部分，目前来讲 foundation service。可能各位没有办法去做客制化动作 ，SharePoint 的整合这部分的话，也就在 Foundation Server 这边才有。另外，如果说有一些报表的部分的话，在 Foundation Server 才可以去做。另外一个很常客户在问的就是 AD 整合的部分，因为公司内部可能有用一些 AD 做权限控管。这部分的话，目前来讲，Foundation Service 目前支援 Microsoft Account， 但是我知道的部分来讲，应该是在明年会跟 AD 做整合，因为这个是我们 High Power 就是。重要性比较高的一个 backlog 里面的项目，所以，
请问企业内部的 Foundation Server 可以跟月球上面的 Postgre 做接
入？可以，
也可以。
就是您的意思说，在 Foundation Server 我直接发布到云端的 website 去，或是 Virtual Machine， 可以。这个部分我去年就讲过这个主题，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也是透过我们也可以直接客制化那个。build definition， 然后透过 PowerShell 一些整合，然后可以直接发布上去。OK。是。Group， 应该说，其实里面设定可以设成一个 team， 就是说一权限上面可以设成一个 team。群就是 team 的观念，然后他就可以当做一个群组去指派到不同的 team 包就去，这是可以做的。对，那资料备份的话，因为其实如果有人问，应该说他后面是跑 SQL Server， 所以如果是在企业内部，你可以自动的去 backup store 或做一些备援机制。那因为 Team Foundation Service 这边的话，目前来讲，如果各位需要就透过 IDE 或是有一个工具叫做 TFS Integration Platform， 哦，这个工具它可以让我们去同步 work item source control。包含历程记录 ，OK。如果你想同步，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是，外包在大陆或在哪里，他可能会让，外面的客，就请他们去申请啊，就是听完那边 service。那等 source code 全部 check in 进去之后，他会定期把它同步到企业内的，Foundation Server。那目前来讲的话，不晓得大家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吗？没有的话，其实在试用上面来讲，可以怎么使用哦？其实因为我自己一直在用听 Foundation Service。那我觉得它的速度上面来讲，还有稳定度其实真的相当不错。而且我其实慢慢的，今天原本是要用 Surface 来 demo， 就是所有的我只带 Surface， 然后到处去开发，到处去，对，因为我的文件都放到 SkyDrive， 然后我用虚拟机器 ，Source Control 我用 Foundation Server， 所以基本上我电脑是可以丢掉的。对，那这边的话，其实待会。所以如果大家有要进行 POC 啦，或是说你要试用 Foundation Server 的功能，其实在 Foundation Service 基本上都可以去做，做这些使用，因为你不用安装。另外一个是说，在 Windows Azure 跟这个听完 Server Service 的部分，它整合度非常高。包括我待会会介绍一个云端版的 Cloud-based Load Test， 我待会介绍 Cloud-based Load Test， 以及我们如果是一个小的团队，或是个人。其实像我一样，我也可以把它放进去，我就可以做一些版本控管。但如果说是企业的一些部署考量的话，不允许把资料放出去等等，那可能各位的选择就是 Foundation Service， Foundation Server， 对不起。好，有用 GitHub 吗 ？GitHub 也是个 Open Source 很流行的一个产品。如果没有用的话，我就是直接 Demo 一下。Configuration 的 management 跟 rollback 这个部分，那 GitHub 如果有兴趣，待会我们会后可以再让大家看一下。好，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另外一件事情是说，其实我们常常遇到一个问题，遇到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在部署的过程中，部署的过程中，我开另外一个让大家看一下，它有一个所谓的，就是说我们部署上去，发现这一版布进去了，可是。程式有问题，怎么样快速的去 rollback？ 我要切回到前一个版本嘛？有时候真的测了不行了，来不及改了。可是我们 maintain 的时间到了，我快速要把它切回去。其实你会发现，它在部署的每一个历程中间呢，会有历程的。所以我按了某一个，譬如说我现在执行的是这个版本，看一下，它是这个版本。 那我要把它回复到前一个版本，我只要按上面这个，这边有一个重新部署 redeployment 确定。他就用我们刚才选择的版本直接去部署，大家发现他速度非常快。布完之后，我再 browse， 我回到前一个版本，我回到前一个版本。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各位可以很快速的去切换，切回到前面的版本。但如果我部署更多次的话，它有不同历程，你可以选择一个你要回去的历程，直接 rollback 到那个版本。OK， 那另外一个。我很常遇到的是我们刚才讨论到的设定的问题，设定的问题。其实在这个 website 里面啊，在这个网站里面，我的首页下面事实上，关掉了，我看一下，我的首页下面事实上是有一个 label， 就是 有一行字，有一行字，那它会不会显示我是放在web.config 有一个设定，我们很常就是说，我有些设定值改了之后，在 config web.config app setting 或是连线自串，这是我们最常会去做一些调整的部分。在不同环境的时候，我们希望它有一些不同的值去做调整。那其实，在网站这边设定里面往下拉的时候，各位会发现它有 app settings。跟连线自串的设定，那代表说，事实上我原本在我们就是开发的时候，我的设定是 false， web.config 设定的是不显示这个这一行字，但是我在我的正式环境的时候，我希望它显示这行字。那也就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它的作用是这样，各位常在web.config 去改那 app setting 的部分嘛，那改完测完之后，你可能忘了就嵌入进去。然后一路就到正式环境去了。但这个部分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这边的值没有设，在 portal 这边没有设，它会先去读 web.config。如果这边有设定的话，我们会以这边为主。那也代表说什么呢？我们在 configuration manager 管理的时候，正式环境我管理人员这边设定好，你后面去部署你的，或是你没有改到 OK， 为什么？因为这边才是我真正执行的时候去读的值。所以譬如说我现在去 browse， 这边就会有出现，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在 web.config 的设定，其实我的 default 值是 false。 如果这边在我的开发环境去做浏览的时候，它的下面那一行字是不会出来的，但是我在我的环境布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它多了一行字，有没有？所以我们在设定上面来讲，我们在 configuration 上面来讲，我们可以把它抽离出来去做管理，而不被我们在开发或是其他人为的疏失上面之后去影响到它每一个部署。好，好。所以其实持续整合来讲。我大概在这一年多来，在很多企业里面都在协助，也在做这个方面的事情。它确实带来很多的好处，跟就是节省我们的时间呢，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专注在开发我们的 business， 或是去协助发展我们的 business。省下来的时间，减少下来的错误时间，这些部分来讲，确实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有了网站之后，有时候我很常做的另外一件事情是帮客户去做这个负载测试、压力测试，去评估这个网站我们到底可以承受多少的交易量。有时候如果是大家是信用卡或是一些交易系统的话，他们在签合约的时候可能会要求说，我的 transaction per second， 就每秒你要有多少个交易量可以负载。所以我很常去帮客户评估说，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它的承载量是多少？那在座有使用过 Visual Studio 负载测试的朋友有吗？可能有些人。OK， 那其实选，我先把下一章讲完好了。在以往来讲的话，可能各位要去做比较大量的测试的时候， 我们除了用 Visual Studio 去录 ，Visual Studio 去录，我待会 demo 给大家看，去录制这个脚本之外，如果要做比较大量的测试的时候，可能要装所谓的 Test Controller， 再加上所谓的我们 Test Agent， 去模拟大量的使用者对于我们要受测的这个网站做这个测试嘛。那这样子有时候，我很常在客户那里就是第一个找不到机器。那找到机器要装好几台，因为它机器规格都不是很好，所以再加上有些网络通讯的问题，所以会花很多时间在这个部分。那我 demo 一下，让大家看一下。如果说今天的话，我们使用 Visual Studio 专案新增一个专案测试专案，里面有一个 Web 效能与负载测试专案。好，我们选择之后呢？我去抓一个网站，如果今天我要测这个网站的话，我直接按录制，然后把我的网站贴进来，它就会自动帮我们把这个，但你可以做很多操作啦，有时候你是登录或是交易它一个流程，我可以都把它录下来。那录制下来之后呢，它就直接帮我们转进到 Visual Studio。那他第一次会先执行一下，确认一下说，这个测试可以成功还失败？我看一下，icon 的部分的话，各位可以直接把它删掉，这可以不用。OK， 好，基本上因为脚本上来讲，可能各位会用到的，都会比这个还复杂。这个是比较简化。那负载测试的话，我们就按右键去加入一个负载测试。好，思考时间的部分也可以设定。那我先用小量的模拟让大家看一下结果，把我们刚才加入的这个，你这边可以加入很多个脚本，加入不同的脚本，好，包含单元测试也可以来当做脚本，包含单元测试也可以 ，OK。因为有时候我们做的很比较复杂进阶的一些测试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把它转成程式嘛，或用单元测试的壳来做这些比较进阶的测试。好，那网络这个各位可以加，或是浏览器也可以模拟不同的浏览器。那百分比假设啊 ，IE 很高。那如果说你可以监控到它的 server 的话，你也可以把某些 server 加进来，直接去监控它的效能计数器。我们先执行两分钟 ，OK。那基本上这样设定好了之后，我很快速的去执行一下，它就开始做执行。当然，我这边有点简化，是说我没有把安装 controller。Agent 的部分再加进来，但是基本上我们在做比较大量的时候，这个部分的动作都是要做的。OK， 那有时候甚至你要去准备一台 SQL Server， 为什么？因为 SQL Server 要去储存它现在负载测试的结果。当然 Visual Studio 2012它有些改进了，你没有测试的时候它也可以，甚至2012它也把所谓的250个 virtualizer 的限制它也放宽了，就拿掉了。对，但是有时候我们在模拟比较大量的时候，你还是会。需要去准备比较多的 test agent 测试的机器来做这件事情。那这过程中你就可以看到它会及时的把一些相关的 counter 啦 request per second test per second 这些值全部放进来。那当然，它过程中，譬如说有遇到一些临界值，譬如说你看这个 disk I/O 的部分等等，或者说你有记忆体啦 ，CPU 使用量过高等等，它就会出现在这边。但如果有些执行上有错误的话，它也会有一些错误的讯息，到时候可以按细部进去看，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相信可能在座有些朋友都会觉得很熟悉，因为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可能大家都有使用过。可能都有使用过。那我顺便问一下，在座有没有人有试过 Cloudbase 的 Load Test？ 有人使用过吗？目前，或是有听过？都还没听过吗？不会吧？可能早上有些人有 Keynote， 或是有些 Session 可能有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事实上，我用这个部分已经用好几个月了。因为我参加那个先期计划，那因为我有时候有些客户他需要比较大量的测试，所以我会从这边直接模拟大量去做测试。 好，那基本上他这边跑完的话，哦，但有另外一件事情，我说各位如果有在做开发的话，建议不管怎么样，可能要做一个小量的测试，因为之前一阵子我去某一家客户那里，他开发的时候都觉得、欸、很好很好，速度很快，可他系统一上线，只要几个user进来，他就挂掉了，程式就报错了，跑不动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在多人的环境存，多人同时共同去存取的情况下，看他系统的行为是怎么样子。因为我们开发的时候，可能大家就 Visual Studio 开起来，一个人执行，下一步下一步说，哎、欸、哎、欸、都可以正常。但是这个功能或者说这个系统在多人同时存取的时候，它的行为会不会是一样的？哦，这不一定。哦，所以有可能，因为这个工具也还蛮方便，所以各位有可能的话，尽可能就是上线或是开发初期，尽可能及早去做一些测试，这样修改的时候比较方便。所以它这边有基本资讯哦，包含比如说前五名比较慢的网页，或是比较慢的脚本等等。那下面会有一些详细的资讯给大家看。所以这一如往常没有问题，大家一定都可以做。那我们讲的 Cloudbase 的 Load Test 怎么做 ？Cloudbase 的 Load Test 怎么做？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哦，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做这件事情，可能要准备环境嘛，刚才提过了。啊，录制脚本，刚才看到了，执行负载测试，分析结果。然后根据效能的这些状况去做一些调整，程式码或是机器等等的。那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什么？耗时间，真的很耗时间。建置的成本也会比较高，客户甚至不一定有机器。接着很难模拟外部的使用者，因为前一阵子我在做报税的一些测试的时候，我们的测试其实是透过英法，就是网路的方式，帮我们绕出去再绕回来去做压力测试。那样子的方式，而且还有，因为是使用公司内部的这些网路，你还有测试时间上的一些限制。因为你可能你发很大量的时候会把网路灌爆，因为我们那个是几千人在测，所以他那个100个 megabyte 的网路是整个塞到爆掉，我们把一些硬体都压到爆掉，所以有时候很难在上班时间去做这些事情。那我们刚才讲到云端版的负载测试怎么做，很简单，对各位来讲，只要第一件事情有 TFS account， 然后在 Foundation Service， 对不起 ，Timmy's Board 这边连线到 Foundation Service， 任意一个 Foundation Service， 然后任意一个 Team Project， 甚至没有 Team Project 都可以，只要连线到 Team Foundation Service 就可以了。OK， 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在它的设定的时候，这里请使用 Team Foundation Service 来执行。各位只要做这两个动作，这边当然有些你额外部署的东西可以脚本等等可以去做，或者说你用64位元这个可以去设定。那基本上我们只要把设定改过了，储存执行。各位可以看到它的画面跟刚才不太一样。刚才我是用我这一台机器上面的 Visual Studio 在模拟这些虚拟使用者去测试那个网站。现在我做的事情是在云端上面的 Test Agent 帮我从云端的机器去发动测试到这个 website。所以它执行的，各位看到虽然是都一样在执行，可是它执行的地方已经变了。那当然，这边它有执行的过程中，它会把一些细部的讯息，它会先告诉我们说，哦，这次你有多少，还有多少使用量啊，等等，或者说它会告诉你现在进度在哪里，它就开始在帮我们连线到 Foundation Service 上面，由 Foundation Service 帮我们去找哪一些 agent 是可以用的，抓过来。把我们的脚本已经放过去，在那边直接执行去做测试。OK， 那它过程中也会把一些 performance 的资料写过来。这边有两个，目前有两个 tab， 但在以后的版本应该会针对这个就是 reporting 报表的部分会再做一些加强，好问题，谢谢。这个我待会也会有提到，就是说我先跟各位提一下，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是说，每一个 Ting Foundation Service Account 每个月目前有15000个 Virtual User Minutes。15000的 Virtual User Minutes 是什么意思呢？代表说，假设我今天模拟250个人，那15000除以250，是不是只有60分钟可以跑？代表说我250个 Virtual， 我模拟我在过程刚才的过程中去设定那个 Virtual User 嘛，如果我的 Virtual User 250个，我只能一个，可能我测试这就60分钟一个 run， 这个月的 quota 就用完了。那当然有的朋友就说，欸，那我再去申请第二个 account， 欸，也可以。他每一个 account 每个月有这样的一个额度，那我到下个月，比如说我9月用完了，我10月又重新计算，同样额度又可以再来一次。所以第一件事情是这样。那第二个事情的话，因为它的执行是在云端的机器上面去发动的，所以受测的网站一定要 Internet 可以 access 得到。如果我存取不到，我就没有办法做测试。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两件事情是要注意的。这两件事情是要注意的。受测的网站它要能够存取得到，没错。没有 ，server 版的意思说，像我 Visual Studio 可能在我企业内部，或者说我现在去客户那里，它的网路接上去，它的网路里面企业内可以存取得到，我直接用 Visual Studio 我也可以发动测试这样子。好，这个待会我们可以 Q&A 的时候私底下来讨论一下。目前的话，它是在美国 data center， 然后欧洲我记得这个部分的话，从不同地区的 data center 发动，也是我们目前 backlog 里面的一个项目。对，从某，因为我们现在 data center 不同地区有嘛，那也持续的在做增加。这是目前来讲，你可能没有办法做选择，但是之后会有的，对。绕过的路径，它预设在这边的报表里面，目前没有。就是说，因为我刚才按了一个上面有个下载报表，下载报表的意思就是说，把我们刚才，因为我们刚才从我的 Visual Studio 本机执行的时候，不是有个负载测试最后的 summary report 吗？一个摘要报告。那我这边的话，刚才按上面有个下载报表的话，我按了之后，下载完之后，各位发现。它这边的报表的样子跟刚才各位看到的是一模一样。我把这个结果下载下来到我本机，为什么？好处是说我常要交报告给客户，这边右键可以复制一些图表，我以往在用的功能它都有，一样可以去做复制的功能。所以刚才我们所有的 user experience 在这边同样的都有，包含摘要报告也有。所以各位唯一的差别是一个是在云端执行，一个是在我的 Visual Studio， 或是在我本机里面，在我的环境企业环境内去建置这样的一个环境来做执行。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各位可以发现，如果是我们用云端版的时候，你会发现设定环境 Test Controller、 Test Agent 不见了，这些环境上的设定全部都免掉。为什么？我刚才在 Visual Studio 连接 Foundation Service 时候，选一个请 Ting Foundation Service 帮我执行，它就会从云端直接去执行。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时间拿来做什么？调整效能问题非常重要。OK， 所以基本上它的架构是这样。各位看到 Visual Studio， 原本我们用 Visual Studio 在企业内建置这样一个测试环境的时候，是从这边直接去发动。但是如果是云端版的话，各位，它是直接 Web Service 直接连到一个 Load Test 的 Web Service。当我刚才按下 Load Test 的时候，它在那一瞬间是连到Ting Foundation Service 的 Web Service， 告诉他我要做负载测试，给他我的脚本跟设定之后，他会因为他有一个 pool， 他已经有现成一个 pool， 它会根据我们设定，根据你的设定需要多少机计算出来之后，直接帮你去抓多少的 test agent 出来，直接去发动测试，最后再把结果储存下来。就像我刚才一样，我可以把测试完的报告下载下来，在我本机上再去分析，再去看。OK。所以注意事项刚才有提到，就是目前每个 Team Online Service 账号每个月有15000的 Virtual User Minutes。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然后刚才有讨论到的，要在 Internet 可以存取得到，因为它是从网络直接去测试。那对我的好处是说，有时候客户他是一个 Public 网站，那我就可以直接用这样的方式去测试，刚好也可以测到说从外部 Internet 来存取的时候，它的速度是怎么样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内部的 LAN 其实测不出来网络那一段的状况。那规划中的功能，第一个是收集 Promo 效能计数器的部分。那因为我很常在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针对每一台 server 要去收不同的效能计数器来做分析跟整合。那每一台 server 收完，因为我们在 Internet 来打的时候，它一定没有办法直接存取到我们的 server 嘛。那我所谓的存取是说，譬如说透过 WMI 或其他收集 Promo 康的方式去储存到，所以我们就只好在这一台受测的 server 上面启动 Promo 康的收集器，去收集完之后把这个效能计数的结果，可能一则用工具，一则是想办法让它跟我们的这个概念 test result 做比对嘛。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可能我有跟Platin 有建议说，是不是可以有比较好的方式，甚至是把效能计数器的这个档案直接 import 进去，直接整合在我们的测试的结果里面。那这些都是我们很 high priority 的一些项目啊，包含那个刚才看到那个画面也只有一个 performance。跟一个 throughput 的一个这个报，他可能会做一些加强，在排程，有些人他会希望说，我不要时间到，再选一下，我想做直接设定说，半夜12点，请帮我执行，他就去 trigger 他，这也是一个 high priority 的部分，以及刚才有朋友提到，不同的地理位置，我希望他从美国执行，我希望他从东亚执行，我希望他从西欧执行等等，这些不同地理位置的测试，这也是在我们目前的一个。规划当中，那我各位有去试用的话，如果任何的意见，请各位不要吝啬跟我们反映，我们会尽可能的把它加进去。可以，因为它其实刚才各位看到的那个 Web 测试来讲，它只要 HTTP、HTTPS 都可以，只要不管是 Java、JSP、PHP、HTML， 只要是 HTTP 的存取得到都可以。这个部分的话，它不是绝对，就像我们可以选择性的收集，如果有的话，它进来可以丰富我们整个分析的结果的跟报表的部分。OK， 所以我们刚才面临到的一些问题，接下来的话，应该就不存在，它可以很方便、很快速的去帮我们做到这件事情。好，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上 tfs.visualstudio.com， tfs.visualstudio.com。各位刚才看到的听法连续 service、source control、小组团队运作，以及 cloud based 的 load test， 目前来讲，各位可以从网站去开通执行。那当然，如果各位有 MSDN 的话，不要让自己的权益睡着，因为你有一些目前有一些一定额度的 Windows Azure 的一些使用量，然后听法连续 service 服务 store 跟 Windows Store Phone 的开发人员的这个权益，各位如果有。MSDN subscription 这些东西都是既有的，记得回去的时候要开通就可以直接使用，不用再额外付费，那下面一个网址是 aka.ms/.msdn， 各位可以从这边网址得到相关的资讯。好，我想说时间差不多了，如果有一些问题的朋友的话，请我们就在台前做一些讨论。那今天 session 就这样，那最后请各位帮忙把课程的问卷填写之后，那再交回到我们的。这个服务人员，好，谢谢大家。那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在前面做讨论。